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求你这个时候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候也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好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主啊，我们恳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晓得若不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是徒然。求主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前面道路的指引，让我们的一生有目标，有方向，让我们一生活着也都是有意义，让我们一生来见证我们的主是一位活的神，我们的主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借着我们这一个卑微不配的人可以彰显出来。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当然没有办法把全部的都讲一遍，我就简单提一下。旧约历史我们分成几个时期，都看得到吗？哎呀，第一个是太古时期，就是在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啊，今天早上潘伯涛教授在他的专题里面稍微提到一点，主要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二部分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讲到列祖的故事，那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期，主要的人物是摩西。第四个时期是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这是征服时期。第五个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期间，士师时期，主要有一些士师像基甸、三孙，然后另外还有撒母耳，他们在那边治理百姓。第六个时期是联合王国时期，也是以色列历史上面的最黄金的时段。那前后有三个王统治，每一个王大约是40年，就是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那我们盼望明天可以讲到这边。第七个时期是分裂王国时期，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就分成两个，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那这个分裂王国时期前后经历了有200多年。那在北国有19个君王，其中有9位是自杀或者是被杀的。那么北国19个君王没有一个王是神眼中看为正的，都是恶的王。那在北国呢，有2位主要的先知，一位是以利亚，一位是以利沙。那我们盼望可以讲到他们的事情。那么南国也有19位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啊，除了中间有一位女暴君叫做亚他利亚之外，其他都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这19位中间有8位是合神心意的王。那我自己在比较的话，好像北国和南国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北国好像地上的沙，南国好像天上的星，这两个国家不太一样。那南国独立存在也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了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破，圣殿也被火焚烧，那犹大的百姓也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么被掳到外邦去，那按照神所应许的70年为满，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段期间有2位最主要的先知，一位是但以理，一位就是以西结。那么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下他们的主要信息。被掳时期结束以后，以色列人有3次机会返回耶路撒冷。啊，最主要的有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去建造圣殿，那么文士以斯拉带领百姓啊，带领一些祭司回去重建圣名，让他们啊对于圣经有清楚的认识。 再有就是尼西米带领百姓回去重建圣城，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这个是大概旧约历史里面主要的分歧。我们昨天已经讲完了第一跟第二，就是太古时期跟列祖的时期，我今天还会再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盼望今天可以至少能够出埃及。那个我知道我们读旧约啊，大概很多人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这一段，所以也许我今天用比较多的时间来把这一段讲清楚一点。昨天我们讲到列祖的一些事迹，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那我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以信心之父，以撒是一个蒙福的儿子，那么雅各是忠心的仆人，约瑟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要找那张投影片。亚伯拉罕我称他是信心之父，这也是众人都同意的。那么以撒是一个蒙福的儿子，雅各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约瑟是一位得胜的君王。我昨天最后讲到说犹大的故事啊，在整个约瑟的故事里边的地位，那虽然他是插入在约瑟的故事里边，那我们看到犹大和约瑟这两位呢，在创世纪最后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瑟的故事是引导我们进入到出埃及，以色列人下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再出来。那么犹大的故事呢，是引导我们进入到对于弥赛亚的盼望，这是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就讲到了。那么我今天接下来讲，先要提到这些列祖他们蒙福最主要的原因。列祖蒙福的秘诀在创世纪里边好多次提到，请各位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读旧约历史里面我想顶要紧的几项。请各位先看创世纪18章第2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创世纪18章第22节，请。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边提到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看，第19章27节，创世纪19章27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亚伯拉罕都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这个是亚伯拉罕站在那个地方，看到所多玛、阿摩拉就被神毁灭。这个也是只讲到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看，讲到以撒，在创世纪26章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经。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到这边，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说我要与你同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讲到说神要与你同在，那是给以撒的一个应许。前面呢用亚伯拉罕站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描写，在这边呢就清清楚楚讲到神说我要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看26章24节，这里也是讲到以撒，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我们在后面看第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什么，耶和华与你同在。这边你看到以撒蒙福的原因在哪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有神同在才能够真正的蒙福。换句话说，没有神同在呢就不能够蒙福。那 人有神同在，在旁边的人看得出来。当然说在创世纪里面，人看到神赐福他的凭据，好像就是他的牛羊增多，他有很多的这个仆婢奴仆等等。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人是蒙神赐福的人，不但是他自己蒙福，连他周围的人也都蒙福。我们看啊一个例子，在创世纪三十，我们先看雅各，然后再看到约瑟，在28章第15节，创世纪28章15节，我从14节念起，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1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这个时候正是像丧家之犬，要离开迦南地到这个哈兰去。那么他得到异象，神给他启示，他将来还要回到这个地方。但是神怎么样子给他保证呢？只是我要与你同在，将来我还要带你。所以神与他同在，是让他将来可以再一次回到应许之地的最大的保证，也是他蒙福的最大的保证。我们看第31章第3节，这个时候雅各想要回到迦南地，他就对这个他的妻子就讲了，那个时候耶和华就对雅各显现，就启示给他。我们一起读第31章的第3节，请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这里神也亲自向雅各保证，神要亲自与他同在，让他真正有把握可以回到他祖先的地方。这是雅各蒙福唯一的秘诀呢，也就是神与他同在。那么约瑟呢，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翻到约瑟，请看第39章。约瑟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他一生遭遇非常的坎坷，但是不论他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圣经都明记载说耶和华都与他同在。我们可以来看第39章的第2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第3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所以他的主人也都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不但是约瑟个人蒙福，在他旁边的人也都一同蒙福，他的主人也蒙福。那么后来约瑟虽然不幸被人诬害下到监牢里面去，但是神仍然没有离开他，神仍然与他同在。我们看第39章的第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就读到这边，各位你看到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人蒙福的共同的秘诀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在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也没有办法蒙福。那么这个原则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都是一直存在，都是完全相同的。我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想会再讲到，你看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以赛亚预言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 那么我就在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人并没有称他叫做以马内利，对不对？人只称他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就是耶和华的简称，苏呢就是拯救的意思。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约书亚，那么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耶和华拯救。但是耶稣来拯救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地步，让神可以看我们在，这个是耶稣来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如果没有得着耶稣的拯救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看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整个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在信主的这些年里面，也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常常就会耳提面命，非常感谢他们。有一个长辈就一直提醒我，我们唯一蒙福的途径就是要神永同在。为了这一点，凡是能够增进我们达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要去得着。反过来说，如果有哪一件事情会拦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把它完全除去。我们读整个的旧约历史，你也会看见有许多的事情是拦阻神与我们同在，罪会拦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这个老我骄傲也会拦阻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都要把它完全除去。拜偶像就是在外面的事情也会拦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这些都完全除去。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读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一再在那边思想有哪一些事情会帮助我们得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费尽我们一切力气要来得着。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边思想的一个主要的题目。这是列祖蒙福的秘诀，讲到这边。接下来有几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常常会问到的问题，我在这边一起就讲一下。第一个，创世纪可靠吗？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神造天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参加了今天早晨潘伯涛教授的专题，那么也是讲到这些。那么我提几个观念。第一个，神的创造是一个神迹，既然是神迹的话，运用一切科学的方法想要来研究证明这个创造，那么就是枉然的一件事情。好像今天如果你得到神迹医治你的疾病，那个也不是在今天一般的医学里面可以得到解答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相信创世纪的可靠性？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提醒我们创世纪里面的可靠性。我这边列出了一些经文，好像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边，那么耶稣讲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那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么耶稣还有在其他好几处经文里面都提到创世纪的可靠性，我今天就没有多时间来讲它。第二个，创世纪里面人常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六天创造到底怎么解释，原来那个不是问题，现在变成是很大的问题。到底这个每一天是我们今天的24小时吗？还是很长的一段时期，好像今天地质学上面很多人提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纪什么纪，这样白亚纪啊、石炭纪等等这些的一个长的时期。或者说呢，有人提出来解释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六天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或者说神用六天的时间启示给摩西，第一天启示给摩西，神这个照光把光跟暗分开，那么第二天呢又启示什么，第三天启示什么，那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那么这一些呢都不能够让人得到完全的满足。 那么我只提一个，圣经里面讲到创造，那是神的作为。在诗篇里面讲到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天地需不需要六天呢？其实可以不必，对不对？神也可以六秒钟就创造，也可以六天创造，也可以六分钟就创造，但是神选择用六天来创造天地，在这个时间的架构里边把这个世界啊宇宙创造出来。那么这个是神的抉择，那么我们没有办法问，再继续追问为什么神用六天来创造。再有一个创世纪里面人常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关于洪水，到底洪水它的范围有多大？洪水是毁灭全地吗？是包括整个地球吗？可是也在有一些这个地质学上面研究显示，地球上面有一些地区，好像澳大利亚有一些山区里面从来没有洪水的痕迹，那这个好像不太可能。那么只是局部的吗？是不是只现在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但是圣经上面明明讲到是全地，那么这个全地到底怎么解释呢？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按照当时摩西写圣经的时候他一贯用的笔法，讲到说全地就是指着当时人所知道的整个的地面，他们所活动的范围，好像中国人讲天下就是讲中国，就是，但是也晓得说在中国以外还有别的地方。那么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全地是指着当时人类所活动的所有的范围，那么神把所有这些人凡有血气的都完全灭绝啊，这是洪水里面讲到。第四个就是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神的儿子到底是谁，这个已经是差不多3000年来的问题了啊，那不是我们到今天读圣经才读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解释。第一个呢，讲到说神的儿子是指的堕落的天使。我们中国一个最有名的传道人尼托生，我们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讲这堕落的天使呢？天使不是说是这个不嫁也不娶吗？那么这边讲到说堕落的天使，就说他们离开本位，不守本分，以至于来到人间娶了人间的女子来说了。这个是在古代呢流传很广的一种传说，在犹太人中间也是很多这样讲法。但是这种讲法就是我刚刚讲到说那个有很多人提到圣经上面耶稣也明明讲到天使不嫁也不娶，那么不应当会有改变，那不能够完全成立。所以另外有一个解释说神的儿子是指着民中的贵族啊，指着这些贵胄来讲的。那这个讲法呢也有一些古代的犹太人学者他们的支持，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反对。为什么这些贵族他们所生的这个后代啊就特别不一样，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今天我们那看那个查理太子啊所生的孩子跟我们家的孩子也差不多嘛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第三个呢在这边的解释就讲到是那个指的赛特的后裔，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那么该隐就把亚伯杀了，那么亚当跟夏娃就在另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就代替亚伯。那么赛特的后代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的后代呢，他们却离开耶和华的面往东边去了。所以这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两个谱系，在整个创世纪里边呢，你就注意到这两个谱系啊都是并行在那边进行的。一个好像是该隐的后裔，就是离开神的面；一个是赛特的后裔，他们是敬畏耶和华啊，求告耶和华的名的。这两个谱系啊，神不喜欢他们中间有这个彼此这个通婚的现象。那这三个讲法在过去教会历史解经上面都有人提，可能各位在你的教会里边主日学中间或是讲坛上面也多少都提到过一点，那么做一个参考。我自己比较赞成是第三个讲法， 第五个在创世纪里面人常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家谱的目的。到底这么许多这个琐碎的家谱啊，记载在圣经里面又占篇幅啊，读起来又枯燥无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家谱的目的主要是要追溯选民的历史根源，并且呢，它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焦点是集中在这个孩子的出生，让这个孩子的出生显明神的应许要怎么样来实现。特别是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我昨天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神的应许啊，从这个三章十五节以后，这个后裔的出生就一直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焦点。将来这个后裔叫成就是弥赛亚，他要出来成就神应许给他的百姓一切的应许。那这个家谱呢，就是追溯这个应许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读新约，第一个呢就读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要读到十七节。那我知道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把这十七节就跳过去啊，其实那个是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那就是在那边追溯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再有一个创世纪里面常常有人问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不是两份创造的记录。今天早上这个潘伯涛教授讲到，有些人提到这个一些就是一些不信圣经的人，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的人呢，他们觉得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啊，就是两份完全不同的创造的记录。那么后来呢到了被掳归回之后啊，再把它凑成一份记录。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他们这样讲呢，有一个理由，就是里面所用到神的名字不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都是用到神啊或者上帝这个字，英文里面就是 God。但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却用到耶和华上帝这个名字。他们讲到说，那这样你看啊，他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都是讲到上帝创造，第二章呢都是讲到耶和华上帝创造，这很显然的是讲到两份不同的创造的记录，后来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在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是如此。犹太人的学者在很早以前就提出这样一个回答，犹太人用上帝这个名字跟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不同的意义。当用到上帝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强调上帝的权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威严，都是讲到这方面的。而且通常都是指到上帝跟整个宇宙全人类之间的关系。那么当用到耶和华这个名称的时候呢，是上帝跟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特别启示给他们的名字。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上帝和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称，是只有他立约的百姓可以称呼他是他们的耶和华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代表神的慈爱，神的恩惠，神的信实，这些方面就是比较强调这些方面。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跟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讲到神的全能，他的创造是用这个上帝。第二章呢是讲到上帝跟亚当夏娃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关系，所以就用耶和华这个名称。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上帝呢，也就是提醒我们这位耶和华也就是第一章里面讲到的上帝是同一位神，不是另外一位神这是创世纪里面人比较常问到的比较大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有些人常常问到的，就是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对不对？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人问我说那个赛特的妻子从哪里来，你们有没有问过啊？其实都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女儿，那个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娶他们的姐妹为妻啊。这是创世纪，我希望就把创世纪大概就这样讲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人摩西被拣选，成为神的救赎器皿。他的一生一共有120年，很容易就可以区分啊，成为三个段落。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那接受教育。那么在进入王宫之前呢，他也接受他亲生的父母亲给他宗教的啊这个教导，以至于他到了长大40岁的时候，他还是出来愿意跟他的百姓认同啊，要做以色列人，不要在埃及王宫里面做王子。那这是第一个40年。那么这一段期间造就出来的摩西是一个凡事自以为是，自以为我什么都能够做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看到他的百姓在奴役中间的时候，他就义愤填膺，想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拯救他们出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自己还没有被预备好，连他的百姓他想要去拯救的这些人也都不认同他。那些人甚至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以至于摩西后来就逃到这个米甸的旷野去，在那边做牧羊的工作，一做又做了40年，差不多到了人都不记得他了。在这段期间，摩西给人的印象就是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当40年满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神在荆棘火焰中间呼召他。那个时候摩西跟神起了很大的争辩，神说，你去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离开这个奴役之地。但是摩西一直强调自己什么呢？就强调说，我不能，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来到法老面前去跟他说带领我的百姓出去。但是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就是最大的一个保证，说你可以完成我给你的托付。所以神赐给他有各样的装备，在这边我们看到神就赐给他有异象。神呼召的人常常有异象有启示，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像摩西一样的启示。摩西得到神给他特别的启示，神给他有托付有使命，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去。最后呢，最重要，神给他装备，给他恩赐。摩西的手被改变，摩西的杖也被改变，原来是一个牧羊的杖，现在呢要成为一个行神迹的杖。原来摩西这个人只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现在呢却成为一个经过神改变的人，能够真正让神来使用他。神也把他的话就启示给摩西，让他可以带领他的百姓就离开埃及。所以摩西的一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整个都不一样。摩西跟埃及的法老王争辩，法老王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所以神就行十灾降临在埃及中间，让埃及的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十灾啊都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7章到第12章里边我们这边只是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是尼罗河水变成血之灾，河水是让人得生命饮用的，那么水变成血呢，人就不能够用。第二个是青蛙之灾，第三个是狮子，第四个是降苍蝇，第五个是有蓄意之灾，第六个有让人身上长很多的脓泡，有苍泡，第七个呢，天上降冰雹，把这些农作物都打坏了。第八个呢，也是来毁坏这些农作物，凡是被冰雹打坏还剩下来的， 就被蝗虫给吃掉。那么第九个呢，很可怕，连续有三天的时间都是黑暗。最后一个呢，每一个家里边都有一个长子被击杀，他们所养的牲畜投生的也被击杀，以至于埃及的法老连夜起来，就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就赶快离开。那么到底神降这十灾有什么目的呢？带来什么结果？第一个就是要使埃及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当摩西去请求法老允许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说，谁是耶和华要我听从他的话？那么神降十灾让埃及的法老还有他的臣仆都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正的神。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借着十灾来败坏埃及的假神。刚才的讲到那个十个灾，多多少少都是跟埃及人所拜的这些假神有关系，好像蓄意之灾里面啊，就击打这些牲畜，牛啊这些的，牛在埃及里面是他们所敬拜的神，神也击杀他们。不要说牛啊，在那个十灾里面另外提到几个，像青蛙，埃及人也拜青蛙的，那么苍蝇还有狮子，那这些昆虫我们都看不起眼的，埃及人也拜他们，把他们当作神。神就借着那些来让埃及人认识他们所拜的这些都是假神。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已经400年了，而且住在埃及最肥沃的土地上面，那个时候都已经安居乐业，那么很多人都不想离开了。可能那个时候呢，即使是遭遇到这个奴役，还是有很多人就不愿意离开。那么神用这十个灾不但是击打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好像没有一个退路，就是顺从神的旨意就往前面来行。所以救赎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真正的脱离埃及，让他们没有一点后悔的余地。那这是降十灾的结果。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就开始出来，经过一些地方，我在这个地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城，一个叫做兰塞，一个叫做比东，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建造的那个积存谷物的城，这是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的时候叫他们所建造。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离开埃及，可能经过下面这些路线，经过红海的旁边，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西乃山。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就停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里神颁布约法，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建造会幕啊，开始来献祭侍奉神。那么等到过了一年之后呢，他们再离开这个地方，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就来到了加利斯巴尼亚。但是很不幸的，以色列人来到加利斯巴尼亚，神说你们就进去得这个迦南地。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呢，回来却有10个探子报的是凶信，告诉他们说我们所要进去得的那个地方啊，地势很好，物产也很丰富，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人都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呢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得胜他们的。所以以色列人从此呢他们就受到很大的惊吓，就不愿意进去得。虽然加勒和约书亚极力地劝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不要看这些人，乃是要看神，我们的神比他们大，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足能胜过他们，我们现在就进去得这个地。但以色列人不肯，所以神就刑罚他们，说你们进去这个窥探这个迦南地一共有40天，那么现在呢就要以一年第一天，要有40年的时间啊在旷野里面漂流，以色列人就不能够 在这四十年中间进入到迦南地区，那么这是非常令人悲叹的一段时间。那么圣经里面呢，也就有前后将近38年的时间啊，这段时间是空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神也没有什么新的启示给他们。一直等到这个40年快要满的时候，那个世代的人都过去了，连摩西也快要死了。那么摩西在临终的时候呢，在宣读律法，讲解律法，就是生命记，那么指引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么他们就从另外一条路，我昨天讲到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呢，从这边再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区。好像明天应该会讲到这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颁布律法给他们，那律法里边最重要当然就是十诫。你们会不会背十诫的第一诫？有些人会啊，来讲一下，看着上面念也可以了。好，请来念。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诫。那么如果你是路德宗的话，可能你那个把后面这个不可雕刻偶像也是放在这个第一诫里边，这没有关系啊。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把最后面那个第十，我们这边讲到第十诫不可贪婪，就把它分成两诫啊，不可贪婪还有不可贪图邻舍的妻，那把它变成两诫，那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这个十诫我昨天讲到，这是属于道德律法，神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遵照而行。这里面呢都只是一些总原则性的一些讲解，那么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先要敬神，其次呢要爱人，所以爱人和爱神啊，爱神和爱人两个呢，就是把这是第一诫是讲到敬拜的对象，唯有耶和华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诫讲到不可雕刻偶像，是讲到敬拜的方式。第三诫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讲到我们敬拜的精神。人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指着耶和华起誓的，我们对于神必须有一个真诚的心。好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唱什么。第四个，当守安息日，讲到我们敬拜的时间，在每一周里面应当把固定的时间分别出来，就是单单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时间也应当有一些时候分别出来，就是来敬拜耶和华。第五个，第五诫，当孝敬父母，这是讲到我们应当尊敬神在世界上面所设立的代表。那父母亲是神在家里面所设立的代表，我们尊敬他们，因为我们尊敬神。第六个讲到不可杀人，是提醒我们生命的神圣。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杀人呢？乃是因为那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不能够毁坏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是第六诫。第七诫讲到不可奸淫，是提醒我们婚姻的神圣。神造人之后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人在这世上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这个呢是唯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够成就。神也亲自来设立婚姻的制度，也要人尊重这个婚姻制度的神圣。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都要结婚啊，在婚姻里面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惠。再有第八项啊，不可偷盗，这是讲到个人财产的神圣。第九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提醒我们真理的神圣。第十个，不可贪婪，是讲到心思动机的 那个重要性。前面这一切呢，很多啊，都是讲到说我们的行为方面。但是马丁路德啊，他在解释十诫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好，你注意到十诫的第一诫和第十诫。第一诫讲到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纯粹人内心里面的来遵守，而不是外面的行为。最后一项讲到不可以贪婪，也是讲到内心的。所以整个遵守十诫最重要是从内心里面来遵从神，然后神把这十诫就给我们。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啊，另外第二件事情重要的就是建造会幕。会幕是什么意义？会幕的意思就是与神相会的帐幕。所以最重要的是神设立一个地方，让人可以常常进到神的面前来，与他相会，领受恩惠，领受启示。这是会幕最主要的意义。建造会幕的根据是主要根据神在西乃山上那启示给摩西的山上的样式。摩西把这个图样交给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那他们就按照这个图样来建造会幕。那么建造会幕的这一切的材料从哪里来呢？都是以色列的百姓心里面受到感动，甘心乐意奉献，而且往往这些材料都不是他们特别去买来的，特别去另外再找来，而都是他们家里面所用到的一些材料。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身上所有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了一些金银的首饰，那么这些金银首饰呢，他们就把它拿下来奉献到神仆人的面前，那么他们把这些金银的首饰呢就拿来融化了，就做这个会幕里面一切的这些物件。建造会幕的人都是神所特别拣选，他们有神的圣灵充满在他们心中，有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他们来建造会幕。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比撒列，另外一个就是亚和利亚伯。那么这两个人呢，好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讲到了，他们好像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其他的人呢跟他们一起来建造。那么最重要的这边第五项跟第六项讲到建造会幕的次序。在读这个出埃及记还有到一直到利未记这边讲到会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枯燥无味那么我提几个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注意到那个神启示给摩西建造会幕的次序。你注意到那是从施恩的宝座开始，是从内而外。那么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他们建造次序刚好是相反过来，是先建造会幕的外面那个罩棚，然后再建造里面这些施恩座这些物件从外而内建造会幕我们可以把它预表像今天建造教会。那么很多教会呢也在建堂，对不对？你会发现到大家一开始比较注意的就是建造教会的外部的这个结构，教堂的这个建筑物，但是要花更多的功夫来建造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么这个呢是更加的困难，但是神所特别先看重的呢却是我们这些人。这是神建造的次序跟人建造的次序有时候不相同，但是呢是给我们有提醒。再有一个就是进入会幕的次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会幕分成几层，最外面一层是这个院子，有柱子还有幔子隔开的，东边有这个幔子隔开，那是大门可以进去。进去里面呢，第一个见到的是祭坛，第二个看到的是这个洗濯盆，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会幕本身。对不起我应该反过来的。你看会幕里面 有几样东西，一样呢是金灯台，一样是陈设饼桌，还有一个呢就是金香炉。那么这些都有属灵的预表的，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详细的讲解它了，他就晓得就可以讲解啊，晓得他有讲解就可以。那么最里面一层隔着这个幔子啊，就是里面有这个施恩的宝座啊，施恩的宝座是在这约柜的上面。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那个投影片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放之前我先讲一下，真正的会幕啊今天看不到，真正的约柜呢也不是像我们看那个电影《法柜奇兵》里面那个，没有人真正知道那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猜想一下，按照圣经上面的描写大概知道一点这个会幕里面这些物件情况。我们看一看，这个是会幕的全图，大家可以看到它外面有院子啊，那有祭司在里边工作，在那边宰杀祭牲。那么还有这边就是会幕本身，外面是有罩棚，那么会幕里面呢就分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这个地方是祭坛，在祭坛和会幕的之间有这个洗濯盆，你这边看得到吗？ OK， 这个刚才也看过了啊。从会幕的正门口看进去，这个是幔子，看到里面第一个让人看到的是那个祭坛，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会幕的入口。会幕的外面院子有很多的柱子啊，来立在那个地方，然后用幔子啊把它这样子这样连起来的。那这个柱子呢或者叫做木板啊，这个地方是用木头做的，用皂荚木。这个顶上呢是银的，底座呢是铜做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会幕前院的献祭的情形呢，那有祭司他们在这个地方献祭，祭坛上面有熊熊的烈火，祭牲就烧在这个地方。那么前面这个地方是洗濯盆，祭司每逢进到会幕来侍奉之前，那不论是来献祭或是要进入到会幕里面去点灯烧香或是换陈设饼桌，他们都必须先在这个地方来洁净自己，把手跟脚洗干净，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侍奉神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侍奉，在用手摸每一样工作之先都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洁净我们。祭坛是用铜做的，里面是皂荚木，外面包的是铜。那这个祭坛里面有这个铜做的网子，那么祭牲放在上面啊，用火来焚烧。这一张就可以看出来它分成两个部分啊，外面这个祭坛的外层，这中间的网子。洗濯盆的水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洁净那个来侍奉神的人，这些祭司。第二个作用呢是把这个祭坛清洗干净。有些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个在会幕这个地方常常都要杀这些祭牲啊，流很多血不是很脏吗？那我想不是的，那这边他们是天天都用这个清水来洗干净。在会幕里边有一些叫做服苦役的人，他们天天要挑柴还要挑水来洁净。洗濯盆是圣经里面啊讲到这些会幕所有物件中间唯一没有提到它的尺寸的啊，没有提到它的样式的，所以这个呢只是做一个猜想，可能是这个样子。把它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盆的本身，一个是盆的座。这是在会幕里面可能用到的各种的物件，好像有叉子要把那个祭牲的肉啊这样插起来，或是要挑拨那个祭坛上面的火，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具啊，就不详细的讲。会幕的本身那个罩棚有三层，第一层 是这个海狗皮做的，第二层是这个染红的公羊毛做的，第三层是用这个麻布，白色的羊毛啊那些做的，然后在里面呢再有那个绣的那个基路伯的这个幔子放在里边，所以一共有三层。这样我们对于会幕大概就有一点概念。所以你看这个最里边这一层那个基路伯的幔子，那是非常美丽的。按照犹太人的传说，这个幔子很厚，大概至少有这么厚，所以很重的。若在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跟这个是一样，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个不是普通的人手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用刀啊也很难把它就是裂开的。从会幕的正面来看分成两层，这个是圣所，在这个里面呢才是至圣所。那我们再看到它里面，像这个会幕里面这些都是用木头做的，然后木头外面呢都是包的纯金，所以当这个祭司进到里面，这个金灯台的灯光啊在那边照射的时候，整个会幕里边金碧辉煌，非常美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你看，我们歪歪的看。这个是从上面看这个圣所里边，这个是金灯台，这个是陈设饼桌，这个是香炉。金灯台一般代表教会，讲到教会的世界的光。陈设饼桌，讲到教会，或者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宝足。那么金香炉呢，是讲到教会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那这是讲到信徒的侍奉，分这三方面。这是在圣所里面，这是陈设饼桌，大家一般推测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是金灯台。按照圣经上面的记载啊，然后人在复制它，大概这个金灯台有多高呢？大概有我这么高。那是用一块纯金打造出来，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今天以色列的国会啊，还是用这个金灯台做他们的记号。这是金香炉，四个角是方的，那么祭司每一天要进到这边来为他的百姓代祷。然后这个幔子就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上面呢绣着基路伯。这个就是一般推想的这个约柜的情况，有点像那个法柜骑兵里面的样子。那个下面是约柜，上面是这个基路伯，他们大概也是按照这样子形状造。约柜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约柜本身，还约柜里边要放三样东西，一个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那个法版，可能不是很大的啊，还有一罐玛拿，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有是亚伦发过芽的杖，再有呢就是这个施恩座和施恩座上面来遮盖施恩座的基路伯。最后一个就是祭司，看到他胸前有12颗宝石，每一颗宝石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那是提醒祭司他的责任。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但他每一次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都要提这12个支派的名字，在神的面前来纪念这些人，为他们代求，也是提醒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小祭司，我们也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人来代祷。这个是会幕，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它，希望你们从此以后对会幕印象深刻，不会忘掉。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还旷野漂流这一段期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神也跟他们讲到很多的一些规定。 有很多的规定啊，到今天还一直是在里面影响我们的。我有几个，有几点呢，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人常常问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事情。关于洁净与不洁净啊，我们追到第一点是讲到它跟干净不干净、卫生不卫生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今天有很多人想要用这一点啊来解释它，好像吃猪肉比较不干净，那么吃牛肉比较洁净，很多人是这样讲的。那甚至有人曾经讲到说吃猪肉会影响我们的灵性，那这些圣经上没有这样讲，那个圣经上面只是讲到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以为不洁净。那么另外有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啊，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好像说妇女的生产，那么在刚刚生产完之后这段期间，圣经说是不洁净，但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有像妇女的经期啊，月经的期间，那个也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圣经上面所提到。还有呢，像亲人的尸体，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在世上面不可以避免的事情。那么洁净不洁净主要是代表什么呢？他是在那边提醒我们一个人，怎么样的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才适合来侍奉神，怎么样人才有资格来亲近神、侍奉神，所以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提醒。不洁净的人呢，就不能够来侍奉神。这是在颁布这些律法里面有关于洁净的提到。再有一个，在旧约律法里面我们常常问到，就是基督徒吃血的问题。旧约禁止吃血，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也讲到不可以吃血。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边啊，中国人中间也常常会问到，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要诚实的回答我，赞成基督徒可以吃血的请举手，把手放下。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吃血的请举手，把手放下。刚才没有举手的请举手。OK， 手放下。我讲几个原则。第一个，旧约的律法禁止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那么这个用血呢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只有生命可以来代赎生命，这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提醒。第二点，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禁止吃血，同时呢禁戒偶像和奸淫。那么这后面两项，禁戒偶像和奸淫，保罗在书信里面又分别在提到，所以那是非常确定。但是只有食物方面，保罗的教训啊是后面第三项，要我们注意到真理与爱心的原则。真理是讲到对神，爱心是讲到对人，还有信心和良心的原则讲到对于自己，这几方面呢我们都注意到。如果说我吃血会绊倒别人的话，我就不吃。但是我也晓得今天任何食物包括血都是神所分别洁净，都没有不洁净，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有些人跟我的看法不太一样，那我先列在这上面，大家做参考。好了，这个旧约里边啊，大概一些最麻烦的，我们今天就把它弄完了。那明天开始呢，我们再继续讲到那个进入到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一段。谢谢各位。